命定为王。第十三章，不定罪的礼物。当我刚毕业，还在等成绩出来时，接了一份小学教书兼职工作。当时学校让我负责带领一个班级，大约有30名10岁的小朋友。一天早上，班上有位小女生没来上课，当时我并没有太在意，因为小朋友请假1-2天很正常。但是那天，当我在家里祷告时，神让我想起了这个女孩。我经常会为我的学生祷告，但通常都是为整体祷告，而不是为单一某个学生。这次有如此特定的感动，我知道是神带领我为这个女孩祷告，所以我祷告求耶稣的宝血遮盖她。虽然当时我对耶稣宝血的了解有限，但至少我知道耶稣的宝血能带来保护，所以我就如此为她祷告。几天过去了，小女孩还是没来上课。之后她的名字与照片出现在新闻上，各大媒体都在报道她的事。我的学生被恶名昭彰的连续杀人犯林宝龙绑架了。林宝龙拜邪教，他绑架小孩，把小孩杀了，献给他所拜的偶像。出乎大家意料的，这个杀人魔竟然把这个女孩给放了。当媒体访问小女孩时，她说她被带到一个点满香的小房间里，房间非常昏暗。当她可以看到林宝龙正在以某种仪式祭拜偶像，突然间他转头瞪着小女孩，并嫌恶地说他的神不要他。之后他就被释放了，他是林宝龙释放的唯一人质，其他被绑架的孩子都被残忍地谋杀了。当我听到这个消息时，我知道是神保护了他，没有其他的神可以拥有这个女孩，因为她是被耶稣的宝血所遮盖的。今天这女孩已经长大，有着美好的婚姻和可爱的孩子，赞美主。宝血保护你不被定罪。那时候我并不知道耶稣的宝血主要的功能是什么，或宝血为什么能提供保护，我只是单纯的用耶稣的宝血遮盖所有的东西。我不反对基督徒运用耶稣宝血来得到保护，但如今我对他的宝血有了更深的认识。你知道耶稣在他被卖的那一夜，关于他的宝血，他说了些什么？在最后的晚餐时，耶稣手中举起杯，是否说，这是我立约的血，为多人流出来，能得保护？不是，他说，这是我立约的血，为多人流出来，使罪得赦。他流出宝血，是为了叫你所有的罪都得赦免。耶稣的宝血能带来保护吗？当然可以，虽然他的宝血能保护我们不受魔鬼的攻击，但这却不是耶稣流血主要的原因。知道自己受到保护不被定罪，能让你有能力胜过那些捆绑你的罪、瘾或忧郁。亲爱的朋友，救主流出宝血的主要目的是要我们罪得赦免，这代表耶稣的宝血同样也能保护我们免于任何定罪。当你得着这启示，知道耶稣的宝血使你称义，而你所有的罪都已得赦免，你就会受到保护，不被控告者的定罪袭击。明白这一点极为重要，因为这会让你有信心，能坦然无惧地来到神的宝座前，并看见他是慈爱的天父。同时，这也能让你有能力胜过那些捆绑你的罪、瘾或忧郁。我在定罪中的挣扎。我真希望以前就有人跟我分享这个启示。我曾经经历极大的折磨，认为自己犯了不得赦免的罪。我的定罪感以及相信自己已经亵渎了圣灵，这些都出于控告者。那是我生命中非常糟糕的一段经历，而我所接受到的所有教导一点也没帮上忙。今天我明白基督徒不可能会犯下不得赦免的罪，持续不断拒绝耶稣基督的罪。所以若你是基督徒，你已经接受耶稣，你不可能犯下不得赦免的罪。但是当时的我只是个一点也不了解新恩典新约的年轻人，没有得到启示，不明白自己在基督里的公义， 也完全不明白耶稣宝血的主要功能。没有这些真理，我活在极大的欺骗中，因为我对神和圣灵有不好的想法，所以我认为自己已经犯了不得赦免的罪，已经亵渎了圣灵。罪疚感和定罪不断轰炸我，到一个地步，我觉得自己快崩溃了。这些定罪全都来自于魔鬼，控告者将这些对神负面的念头放在我脑中，我完全不知道该如何抵挡它，所以我认为这些想法都是出于自己，也因为这些负面的想法，使我接受了魔鬼的谎言与定罪。当时的我甚至不知道神在我身上有美好的呼召，我怎么可能知道？我当时真的相信我可能连天堂都进不了，因为我已经犯了不得赦免的罪。在被定罪感淹没的情况下，我寻求神的仆人为我祷告，希望他能帮助我从恐惧与压制中得释放。这位神的仆人就是波西牧师，他当时管理了新加坡一所著名的神学院。波西按手在我身上为我祷告，即使到现在我还清楚记得他操着纽西兰的口音对我说，约瑟，我在灵里看见你，我看见你对成千上万人讲道。当时的我只是个高中生，要我站在别人面前演说绝对会结巴。我以前有个非常残忍的老师，经常点名要我在全班面前朗读课文，当我站起来朗读时，所有女生都会开始笑我，因为我结巴又口吃，要好好读完一个句子都很难。我常常满脸通红，耳朵发热，这些确实是痛苦的回忆。所以当我请波西为我祷告使我得释放，结果他却发预言说我会对成千上万人讲道，真是吓坏我了。2004年，波西拜访我们的教会，亲眼看见教会因着神的恩典有极大的增长。聚会结束后，我们终于有机会交谈，他眼睛充满泪水说预言成就了。他还记得当年为我这个在压制与定罪中挣扎的青少年所做的祷告，荣耀归给耶稣。亲爱的朋友，我完全了解被控告者的罪疚感与定罪压制是什么感受。他今天仍然用同样的策略攻击基督徒，无论任何情况，魔鬼都可以找出理由让你充满罪疚感。他让你觉得自己不是个好父亲、好的供应者、好员工或好老板，他甚至让你连生病都有罪疚感。顺道一提，基督徒永远不该因为生病而有罪疚感，我们千万要小心，别在教会里创造出一种文化，让大家以为若是与神同行就永远不会生病。生病不代表你犯了罪，或是神在教导你什么功课，生病就只代表你的医治快要来到了。当耶稣和门徒看见一个生来瞎眼的人，门徒问耶稣，这人生来瞎眼是因为他还是他父母犯了罪？耶稣回答，都不是。他继续说，我是世界的光，之后便让这瞎眼的看见了。我真爱耶稣的行事作风。亲爱的朋友，当问题出现时解决它，不要问是谁造成的问题，不要问这是不是你爸爸的错、爷爷的错或是曾祖父的错。不，让我们学会用耶稣的方法来处理事情。当耶稣看见一个生来瞎眼的人时，他宣告他是世界的光，然后便医治那人。所以千万别中魔鬼的计，让你因为生病而产生罪疚感，罪疚感才会让你继续病恹恹。消除生命中所有的定罪。魔鬼比许多心理学家、心理医生更聪明，因为他处理的不是表面的问题，他不会因为表面的小细节而分心。你知道魔鬼的名字是什么吗？他的名字不是谋杀者，虽然他喜欢杀害，他也不是小偷，虽然他喜欢偷窃，他也不是毁灭者，虽然他喜欢毁坏，他的名字是撒旦。在希伯来文中，撒旦的意思是控告者，他是控告你的。控告者不会说你的优点，他存在的目的就是要针对你所有的失败来控告你。他会挖出你所有肮脏的过去，用许多证据来证明你的失败。当我们还在努力处理压力与恐惧的问题时， 魔鬼直接深入根源，并且用律法将一堆罪疚感与定罪加在你身上。他知道，只要你在定罪之下，恐惧、压力与各样的疾病便会随之而来，所以他直接命中要害。只要你在定罪之下，恐惧、压力与各样的疾病便会随之而来。那么，我们该怎么做？我们应该摧毁定罪的根源，将它从生命中连根拔除。当你听见控告者的声音时，就要提醒自己，在基督里的就不定罪了。为什么？因为不管魔鬼定你什么罪，事实就是耶稣的宝血已经为你而流，赦免你所有的罪。不管是什么罪，不管魔鬼丢给你什么样的罪疚感与定罪，耶稣的宝血已将一切都挪去。难怪以赛亚书54章会说，凡为攻击你而造的兵器必无效用。魔鬼用来攻击你的武器是什么？我们已经学过了，就是律法。魔鬼用律法定基督徒的罪，要他们看到自己如何亏缺神的荣耀。但神的话语说，凡为攻击你造成的器械必不利用，凡在审判时兴起用舌攻击你的，你必定他为有罪。魔鬼用他的舌头对你说出充满罪疚感与定罪的话，但因着耶稣的宝血，你拥有权柄与能力，能驳倒任何攻击你的话。不定罪的礼物。牧师，若基督徒知道他们不会被定罪，不会开始放纵自己去犯罪吗？很明显的，耶稣并不这么认为。你还记得耶稣对那行淫的妇人说了什么吗？耶稣就直起腰来对他说，妇人，那些人在哪里呢？没有人定你的罪吗？他说，主啊，没有。耶稣说，我也不定你的罪，去吧，从此不要再犯罪了。约翰福音8章10到11节。仔细注意这个，耶稣先给了他不定罪的礼物，之后才告诉他不要再犯罪。但是今日的教会却说，你先不要犯罪，等做到了之后，我们才不定你的罪。这就是大家不想进教会的原因，不是因为他们叛逆抵挡耶稣，而是没有人让他们认识真正的耶稣。耶稣会给充满罪疚感的罪人不定罪这份礼物。教会经常做的就是让非信徒看到基督信仰只是一连串的规则，而这些规则只会让他们觉得受到审判与定罪。如果你在非信徒中调查，问他们认识基督信仰到底如何，大部分的人所熟悉的只有十诫，他们只知道叫人死的律法，却不认识带来生命的神。但是，亲爱的朋友，如果基督信仰就是一套律法，那就与其他宗教信仰没有分别了。世界上所有其他宗教信仰都有一套道德律法，但唯有基督信仰有救主赦罪的宝血。因为圣经告诉我们，若没有流血，罪就不能得到赦免。这就是为什么基督信仰是建立在耶稣基督宝血之上的一份关系。他的血洗净我们所有的罪，他也替我们完成了我们当守的律法。就连耶稣自己也反对律法主义，耶稣强烈谴责言辞都是针对宗教化的法利赛人，而不是对罪人说的。我挑战你在圣经里找找，看看耶稣有没有称税吏或妓女是毒蛇的种类。让我们再回到行淫妇人的故事。我要问你一个问题，这女人有罪吗？毫无疑问，她绝对有罪。圣经告诉我们，她是正行淫时被抓到的，但耶稣并没有按照摩西律法定她的罪，用石头打死她。摩西律法总是执行定罪与死刑，不可能拯救罪人，反而向他显出恩典，赐给他不定罪的礼物。耶稣相信，当人真正得着启示，知道神不再定他们的罪时，他们便有能力脱离犯罪的循环。你认为这个女人在领受了不定罪的礼物之后，会回去找她的爱人吗？当然不会。很明显的，耶稣相信，当人真的得到启示，知道神不会再定他们的罪时，他们便有能力脱离犯罪的循环。他们能得到能力，去，从此不再犯罪了。 你今天要信靠的是什么？是耶稣那能吞噬罪的恩典，还是人的恐惧，害怕基督徒会用恩典当作犯罪的指照？定罪使失败的循环永存，定罪使失败的循环永存。让我告诉你，只要活在定罪中，你就注定会不断重复所犯的罪。为什么？因为当你在定罪之下，你会充满罪疚感与定罪，你会相信自己与神的关系是破碎的。既然你认为神离你很远，你就会不断地重复犯罪。你可能会做一些好事，想让自己觉得跟神的关系已经恢复，但是当你再次失败，又再次被定罪，失败的循环便持续。耶稣用截然不同的方法来对付罪。当你犯罪时，他对你说，我也不定你的罪，去吧，从此不要再犯罪了。当你从耶稣那儿领受了不定罪的礼物之后，你能确信和神之间的关系不再破碎，因为耶稣的宝血持续不断地在洁净你。若你相信自己因着耶稣基督成了神的公义，并且单单地领受不定罪的礼物，会让你有力量不再犯罪。不要远离恩典。牧师，我认识某人说他在恩典之下，但很明显的他是活在罪中。人可能在恩典之下，却仍然活在罪中吗？亲爱的朋友，不要只因为看到一个负面的例子就远离恩典的福音，直接和那个人对峙。如果他说我在恩典之下，却仍然活在罪中，那我会对他说，不，你没有在恩典之下。圣经说，罪必不能做你们的主，因你们不在律法之下，乃在恩典之下。所以，如果你还活在罪中，你绝对不在恩典之下，你并没有享受神不定罪的礼物，也不知道什么是神白白赐下的恩宠。而这就是罪仍然可以在你身上掌权的原因。如果你继续过着犯罪的生活，就不能说自己在恩典之下。这样的人成了魔鬼的工具，使人充满怀疑，并且害怕恩典的福音。但我们不能因为一小群人滥用恩典，把恩典当作借口，继续过着犯罪的生活，就远离耶稣所传的福音。一个真正明白并且经历过恩典与不再定罪的人，他不会继续活在罪中，也不会再想去犯罪。让我再说清楚一点，任何活在罪中的人并不在恩典之下，也没有真正经历到不定罪的礼物。恩典总是能让我们胜过罪，不再犯罪的力量。我相信大部分的基督徒都渴望过一个荣耀神的生活，而大部分正常理性的人都不会故意找借口犯罪。但保罗自己也提到一个挣扎，我所愿意的我并不做，我所恨恶的我倒去做。我写这些就是为了给那些在律法中挣扎的基督徒，他们像保罗一样呼求，我真是苦啊，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？若这也是你想说的，那这就是特别为你写的。能够释放你的就是耶稣，他奇妙的恩典能拯救每个罪人。虽然你充满无助与软弱，而且心灵非常脆弱，耶稣仍用他慈爱的眼神看着你，并说，那些人在哪里呢？没有人定你的罪吗？我也不定你的罪，去吧，从此不要再犯罪了。当你在思想、言语或行为上失败时，再次领受这启示，如今在基督里的人就不定罪了。当耶稣死在十字架上时，你的所有失败早已加在他身上。今天你之所以能够自由地过着得胜的生活，不是因为你顺服了律法，而是因为你顺服地相信耶稣的宝血和公义。当你在思想、言语或行为上失败时，再次领受这启示，如今在基督里的人就不定罪了。保罗说，律法因肉体软弱所做不到的，神做到了。他差自己的儿子成为罪身的样式，为了除掉罪，就在肉体中把罪判决了。新译本，律法所不能做的， 神差，注意这里是用过去式，神差他的儿子来成就。律法无法拯救我们这些罪人，只会定我们的罪，但神将我们因罪而产生的罪疚感、惩罚与定罪全放在加略山十架上的耶稣身上，拯救了我们。今天你所拥有的不再是罪疚感、惩罚与定罪，而是透过耶稣基督所得着的公义、平安与喜乐。这就是神要你毫不费力就能活出成功的方法。神已经为你做了一切，你所需要做的就只是相信与领受。这就是能胜过捆绑、罪、成瘾、负面想法与失败循环的方法。这是好消息吗？这就是耶稣基督的福音。